我们今天讲新的这一章哈，那要开始进去讲以前呢，我们先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经自己内容有出入的问题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哈，圣经里面出现很多同样的事情，讲两遍、讲三遍。那有时候做父母的，有时候孩子也觉得说，你事情不要讲那么多遍哈，那就没关系。可是问题是这一遍跟那一遍又不一样啊，这个就麻烦。讲同样的事情，你讲两遍、讲三遍就罢了，你就是多说嘛，哈，就是多讲几遍。可是这次讲这样，那一次讲的是那样，那有的人就说，那这样圣经是不可靠。为什么我要信基督教？因为你们自己这本圣经都自我矛盾，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那怎么去了解它？那自古以来，很多圣经学者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于在这里，哈，就是说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是很多作者写的一本一本的书，然后呢，就是旧约就是有拉比开会，他们把手上有的经典，他们决定说哪一些是神的话，然后就把那一些串在一起。这个大家没有话讲，就是圣经不是有一个人从头写到尾，不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教会的代表把手上有的所有这些使徒们写的信，写给教会的信很多。然后他们就要决定说哪一些可以放到圣经，哪一些有问题，我们把它放在次经，放在其他的经典。所以会被说到正典的都是一本一本是经过很多人，他当时的全球的教会的代表啊，大家决定就是说这一些可以放在正典。所以圣经本来就不是一本书，是应该叫百科全书，就是很多本。那现在问题是其中的一本是一个作者写的吗？现在好像也不是啊，就比较麻烦哈。圣经的形成好像有一个历史，有一个历史。那目前我们大家最没有争议的就是四福音啦。这个因为耶稣基督的历史是在人类历史的中间，所以不会讲说那个是什么神话啦什么，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是历史。可是问题也是存在，因为有四个版本啊，四个版本如果都一样啊就没关系啊，四个版本都一样就不需要四本，就一本就好了。为什么同样的东西要讲四次呢？就是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会有不一样。那这样子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那他那个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吗？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吗？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吗？为什么叫路加福音？你怎么去了解它？那这样子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更麻烦，离我们更远的时代。那它是谁写的？是怎么来的？那这个跟我们谈内容出入有关系。那我们先从路加福音是所有圣经中交代最清楚。他说我不是有一天坐在桌上，然后圣灵感动我，然后我就拿起笔来开始写路加福音，不是。我是有做功课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是大概所有圣经作者当中交代最清楚，而且我们在研究圣经形成当中留下很宝贝的一点点资料在那边哈。其他的福音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人，那个人现在也是历史上争辩的很厉害，他叫提阿菲罗大人。这是有这么一个人，还是这只是一个匿名，只是好像说王小八啊，那当然他爸爸叫王八，那他叫王小八，根本没有这个人啊，只是我们就想一个姓王的，然后想一个名字，就是用这样子来开始写信。因为 Theophilos 那个 Dio 就是神， Philo 就是爱，所以其实他就是神所爱的人啊。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可是他用一个大写，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有人叫这样，因为这个人呢，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他的背景，他的什么东西。 或许真的有一个人叫 Theophilus， 或许没有，或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是这个路加写路加福音的对象，他是写给他，好像他是有官位，他把他称作大人。好，后面他就交代说，我路加福音怎么写的？你看他下面有说哈，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所以第一个，路加在写的时候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所以他的桌子上已经有很多参考资料，这样讲可以吗？他不是第一个写耶稣生平的人，他的前面已经有好几本，他没有写那个是什么名字，他说有好些人。好，那这些人也不是坐下来就写，这些人也是根据前面还有一个，他说是照什么人，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好，那这是第一批人，这一批人是有他的权威，他的权威是因为他是跟耶稣现场的人，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人。那他们很可惜，他们没有念书，所以他们不会写字。耶稣的学生很多是没有上学的，他是抓鱼的，从小跟爸爸去抓鱼，耶稣就挑那些人，所以那些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见什么就讲什么， 他就是用嘴巴讲，这个我们叫口传奇，那没有办法。那传传传听了以后，人说这个传来传去会走样啊，所以有些人就不放心，就好吧，你我帮你写下来。所以很明白的，那路加呢是第三代。那我们可以说圣经的完整，第一代是亲身经历的人，那么他嘴巴讲说，比如说上帝给一个人看见什么，他说上帝告诉我是什么，他就讲了，所以他没有写。他讲，后面有第二代的人，他们就说好，你这样讲好，我把它写下来。那路加是第三代的人，第三代的人他做什么事情？第三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多详细考察的，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好，这是路加做的工作。所以路加不是没有做功课，路加也不是手边没有资料，他手边有一些亲眼看见的人所口传的资料，再经过好些人把这些人写下，成为很多很多小小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有出入，有什么路加就坐下来好好的研究。他有一个目标，他希望把秩序摆出来，有没有？他说我就希望可以有矛盾有什么处理一下。那这个我们叫做编者 redactor。 所以有一个 oral tradition， 他说根据路加那么短短几句话，第一个有一个口传奇，或是说口传者，所有的经典他们现在认为早期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口传奇，然后慢慢有一些人就觉得说这样口传不行，应该把它诉诸文字，这样就比较固定，不会因为口传就传走掉了，所以就把它变成书写奇，或是书写者。那口传者的权威最高，因为常常他是第一代，他是经历者本身，他把他的经历就讲出来。那书写者算是第二代，他把这个口传的东西把它写下来，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很多，以后有人就觉得这样不妥，我们应该稍微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就是编者。好，那这个编者呢，我这个编怎么变成这样子，好，没有关系，你们知道我在写什么就好了。有一点像就是了，编者哈，所以编者不是原著者，可是编者也不是机器，他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因为他要编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目标。路加的目标是 Theophilus， 对不对？他是给这个 Theophilus， 这个 Theophilus 很明显的他是外邦人。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同样讲耶稣的生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所取的资料，跟他们编排的方式跟呈现的方式很明显不同。你圣经稍微看过就知道，说四个版本差很多。那个马太他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很在意的要跟犹太人说，我们的老祖宗先知讲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那你怎么让犹太人相信？当然你要说以前那个以赛亚讲那一句话，就是在耶稣身，就是这件事情。以前哪一个先知讲什么话，就是这件事情。那犹太人说，够妙齁。所以那个 quotation 很重要，旧约的引用，我们说马太 OT 哈、啊、旧约 Old Testament 旧约的引用差不多是最多的。他耶稣的任何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旧约一个先知讲过一句什么话，然后说那一句话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些话，他都会扩。然后有时候还说，为了让经文可以应验，耶稣就说什么，甚至讲到这样的程度。那目的是要让犹太人能够接受说，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等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对马可来讲，马可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写的，他的那个他是秘书啊，他的老板是那个彼得啊，他是彼得的秘书。那彼得最后听说是到那个罗马的那个圣彼得教堂啊，要不要当大主教的。好，你知道在罗马那个意大利罗马那个有一个圣彼得教堂齁、哦、啊，彼得拿了一个大钥匙啊，站在那边齁、哦、保罗是一个，那一个是彼得，后来他们都在那边殉道。那彼得呢不怕鸡啊，彼得他是小钓鱼的抓鱼的嘛，那他啊他带一个有读书的马可当他的秘书在旁边，那他就讲啊，我那个时候耶稣怎么样怎么样，那马可在旁边就写好。那他的目标写给谁看？他是写给罗马人看啊，因为他在罗马。那罗马人呢，罗马人是行动派，他不喜欢啰里吧嗦的。他说你耶稣好，你说耶稣怎么样，你告诉我他做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所以所有书无论哪遍哦，写耶稣的行动最多，耶稣讲的话讲的最少的是马可。而且马可不讲耶稣小时候怎么样都不讲，他一开始一讲就是耶稣出道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被魔鬼抓去什么旷野受试探，然后出来就开始传。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一开始好吗？马可福音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38页，新约38页，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耶稣怎么降生，他妈妈怎么样，什么都没有讲，他一讲就是耶稣30岁了，有没有看到？然后你看他说先知讲什么，照这个话呢，第四节约翰来了，然后第九节呢耶稣就受洗了，有没有？然后12节就受试探，14节呢耶稣就开始传道，16节呢开始招他的学生，21节呢就开始行神迹，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步调很快？而且每件事情就简单两句话交代，说耶稣有做这么一件事情，那你们看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就是这样。那你看16章里面就把耶稣讲完了，马太用了28章，多用了12章，对不对？因为马太要 quote 嘛，一直去就那马可 quote 很少，几乎是 minimal 很少、啊、他讲的都很短，他的最后一章有人还是后来人补的。那么路加呢，路加很特别、哦、路加是医生啊，所以他连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会踢肚皮他都写出来，说那个他的亲戚怀孕的时候，那个小约翰，那玛利亚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生，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他说有，不然你去问你们有一个亲戚一直都不生，已经过了那个月经都没有了，他现在怀孕，不然你去看看，如果上帝要让你们怀孕就会。那玛利亚就赶快跑过去了，结果跑过去呢，那个伊丽莎伯的那个小孩子啊看见耶稣来了，很高兴就在里面跳。那个一般人不会注意到，我们叫胎动啊，就是路加连这个都写出来。还有路加他针对的是外国人，是边缘人，就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所谓外邦人。所以耶稣什么时候跟外国人接触，路加就写下来，写最多。还有女人，在当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路加跟哪一个人女人怎么样，耶稣跟哪个人有什么事情，他都写下来，特别外国的女人他就写下来、哦、那哪一家人死了人，耶稣怎么去帮助那一家人，就是这些遇到不幸的灾难的，我们说 marginal people 社会上很边缘的人，耶稣怎么爱他们，怎么帮助他们，路加写最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来念应该路加最合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我们不是犹太人啊，对不对？你说旧约什么时候我搞不懂，可是他要让所有的人，全世界人知道说耶稣是爱所有的人，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耶稣，耶稣不只是罗马人的耶稣。所以你看看耶稣这一生里面接触多少那些人家瞧不起人家看都不看的人，耶稣怎么帮助他们，这是路加的特点。他也写得蛮详细的，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快要死的时候那个大叫都记在路加，别的地方没有记。那约翰呢， 约翰面对的是希腊人，就是希腊的哲学家。那希腊人就说你讲道理给我听，跟罗马人相反。罗马人说你告诉我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看看那个约翰奴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讲了半天不，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在跟哲学家讲那个哲学哈，道怎么样，道成肉身，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那他也没有讲耶稣的生平，那个小时候也没有讲，他讲了一大堆那个永恒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耶稣讲的话记最多的是在约翰长篇大论，我们讲了耶稣17章那个祷告啊，热热等哈。我们最后晚餐其他的都是讲说他就是给帮学生洗脚啊，然后什么。可是，在约翰福音里花了好多章，讲很多话，祷告啊什么都记在约翰。所以约翰，如果你是对耶稣的哲学有兴趣，你应该念约翰福音。好，我这么一讲就知道说，原来不同的人对耶稣基督有兴趣，可能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知道耶稣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上帝刻意的让四个不同的作者把耶稣的四个不同的部分写下来，写下来当然就会不同了，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哦，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今天拿一个那个什么石膏像放在这边，让我们大家画画，就算你坐在同一个位置，画出来也会不太一样。你想要表达的，还有当然你的技术了哈。也会不同，对不对？就算技术都一样的，表达会不一样。有的希望表达那个光暗的对比，有的希望表达那个很细的那个纹理，那画出来的会不同。那所以我的了解是，圣经是属于这样子很多版本。那好，好，我们接受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可是像创世纪，它是不是也是这样？难道后来有编者把它编起来？那么它原来那些文件是什么？因为创世纪很多这种我们叫 duplicate， 那个重复的。而且有出入的，那现在我们在读的这个大水的记录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形。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个叫做文件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 哈。文件假说。就是说他们认为创世纪不是一个人写的，创世纪要完成也是像福音书一样，是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先形成一些不同的文件，然后后来有一个编者再把这些文件把它编成今天在我们手上的创世纪。他在编的时候，他没有很成功的把所有出入的地方把它 harmonize，把它完整化，或是他不想这样做，我们不知道。harmonize 就是把它弄成一样，有一种叫做什么？四福音合参，你们买过那一本书吗？有一本书叫四福音合参，它就是企图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编成一本，就是没有矛盾的。然后马太这个就是马可哪一个，就是路加哪一个，那应该怎么样排哈？就是把它啊次序从调整变成一本一致的。你到基督教书网可能还买得到，我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就买过一本这样，我们叫 synopsis， 就是耶稣是一个嘛，那怎么会出入那么多？所以可以把它编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编辑是有很多出入的，要把这个出入减少。好，那这个创世纪呢，认为呢？它是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文件，后来再把它编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学说，其实在差不多1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已经有人提出来，可是那种想法太劲爆，所以呢没有被接受，就是提出来昙花一现就没有了。后来到差不多18世纪，又有德国的神学家叫 Julius Wellhausen。这个 Julius Wellhausen 哈，他是 German 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哈，他是1844到1918，他算是第一个 officially 他提出来，大胆的提出来，那这个是叫大逆不道，因为圣经你居然敢把它这样分析，哦，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在这个之前，我们接受的是传统的解释。Tradition of church， 那你要了解哈，所谓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前，所谓教会在西方就是天主教，我们今天天主教，那个教皇力量很大，教皇跟皇帝是结合的，那所以呢，那个我们称作黑暗时期，差不多。主后400年到1500年，有1000年的时间左右呢，是黑暗时期，宗教跟政治的势力结合。那么，所有圣经的解释是由教皇统一口径。那么，这个维持很久，大家都不敢讲别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堕落了。那情况很糟糕。那所以有一些人看不惯，他们就跑掉，就是说这样。我要信耶稣，可是他们这样解释我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又不能讲啊，所以他们就跑到沙漠去，在沙漠自己去修行，所以那个修道院是这样子出来的。很多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很宝贝的东西是在修道院留下来，他们认真的去查考圣经。那传统的解释呢，这个创世纪是属于摩西五经的一本 Pentateuch，Penta 是五是经哈，叫五经 ，Pentateuch。作者是摩西，所以呢，这是 tradition of church， 教会的传统的教导，到今天我们还是称为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看一下路加24章吧，我们看一下哈。路加24章第44节，路加24章44节，这是耶稣基督啊复活以后要升天以前，跟学生在那边讲说，其实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是在指我的时候，你看耶稣的说法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啊，接下来是当时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看旧约。叫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这是旧约把犹太人把旧约分成三大部。那前面那个五卷书，他们称作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们的 Pentateuch， 就是摩西五经。后来开始的叫历史书，就是先知讲的那个，就是先知的书。然后像诗篇、箴言那个文学的著作，约伯记那个叫做诗篇，我应该叫做诗歌啦，哈。诗歌体文学制作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摩西五经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是最宝贵，因为是上帝让摩西到山上去亲自告诉他，摩西就写下来。然后先知的书是要来骂犹太人说，上帝跟摩西说，你们是选民，你们要这样生活，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生活。所以先知书是摩西五经的诠释，说摩西这样讲，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做，你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们今天才被打屁股，你们没有乖。那智慧书也是要来注释摩西五经，所以再怎么样讲，摩西五经是旧约的权威的第一把交椅，没有人敢动它，没有人敢去分析它。这个上帝亲自跟摩西讲，摩西写下来的，你还讲什么？你还分析什么？所以没有人敢动的。所以这个 Wellhausen 他敢来分析摩西五经，在当时几乎被骂得很惨。那可是这一个人呢，没有被判死刑哈，骂得很惨。可是他的研究的方法留下来，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这个 Wellhausen 这个方法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啦。慢慢的，人家已经走到别的方法，在研究圣经了。他是以研究经文，教会讲什么 ，OK， 我尊重，但是我不会因为教会讲什么，我就眼睛闭起来，然后就说是这样。我要看看圣经讲什么。那摩西五经说是摩西写的，最大的困难在这里，在生命记的34章吧，我们看一下生命记34章 第五节，210页，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34章第五节。好，这里他怎么说？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他怎么写他死的时候怎么样？他难道死了以后他还可以伸一只手出来说，这个我死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这说不过去吧。好，他讲到他死的时候怎么样，还有耶和华把他埋葬，他都知道啊，他的告别礼拜是怎么做的他都知道啊，他都写了。所以到今天再怎么保守的基督徒都说摩西五经大部分是摩西写的，最后一点点是别人补的，因为这刚好这尾巴这是一点点，还坚持前面都是摩西写的。可是因为摩西有摩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的，那在摩西五经有出来，比如说有一些用的材料，摩西是属于石器石器的人，所以当他讲到铜讲到铁的时候，这就不可能是摩西写的。你知道他们圣经学者在考据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讲摩西就摩西啊，因为摩西是历史人物啊，那他有活他的时期，他的时期有一些什么背景，这个可以拿来跟圣经内容对照，还有很多很多，我讲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现在比较少人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是摩西以后很久又，但是很多东西是摩西的时候摩西嘴巴讲的，这个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就从摩西的时候，摩西是口传啊，你知道吗？他是第一代，很多，所以中间有经过文件，有经过编折什么什么，最后我们今天留下来是这样子。所以摩西是没有人否定摩西的角色，但是是他一个人写的吗？现在大家就有质疑，这个是这个问题啊，因为中间有不同的 strand， 有不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重复 duplicate。因为编者在编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有那么严厉的那个，所以他们编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来凑凑这会这样子。就摆在一起，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洪水里面，就有出现一点点的。那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前面有哪些哪些文件出来呢？这个理论呢比较成熟的时候呢，就被称作 JEDP。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再看一些有关宗教的书，看到这几个字母叫 JEDP， 你一看就是我怎样一些公式，你这是在讲那个 Julius Wellhausen 他提出来的这个文件假说，就是说摩西五经这个前面那一本那五本书呢，是有四个不同的前面的传统的文件，后来再有人把它编起来的。那这个 JEDP 是经过很多学者很详细的分析摩西五经慢慢分出来的。 J 呢就是亚卫，YHWH 这希伯来文呢，他们不太敢称上帝的名字，所以只有子音没有母音，不敢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声音哈。后来说这样不行啊，所以有人就把它加一个 A 加一个 E， 就变成亚卫。我们说耶威，我们今天中文换成耶和华、亚和华、亚卫，其实就是那个字，那个上帝的名字。这个 Y 呢，在希伯来文的 Y 呢，德语是用 Z 翻成 Z， 这个 Z 是这样。如果英文的话，应该是 Y 啦，应该 Y 会留下来。可是英国人不争气啊，他们没有好好研究。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德国，这个 Wellhausen 是德国学者，所以他用德语来表示。那德文呢，这个 Y 呢是 J。那这个 J 呢，这个 J 的文典呢，它是属于 Epic。J 跟 E 呢？后来会并起来，这个叫 epic。 什么叫 epic 呢？就是史诗啦。那个希腊那个荷马有没有 Homer、那个荷马他那个用诗歌来描述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我们经历过哪些事情，我们人类怎么来的。这个我说这个是属于比较神话时期的那个文件，大部分都用诗歌。创世纪里面也有这样的部分，这样的部分 他们还分成有两个不一样的 strain， 一个是 J 的 strain， 一个是 E 的 strain。 E 上帝的名字就不叫亚伟，就叫做 Elohim。 我们中文呢 Elohim 呢就翻译成上帝或是神。我们中文有两个版本哦，如果你注意到的话，那时候不晓得用哪一个字好啊，有人就是用神，这叫神版的；有人说不要用上帝，因为台湾神太多了，你讲神，人家以为又另外一个神，他是所有神里面最神的，所以就叫上帝，所以有人叫上帝版。你现在中文圣经有神版，有上帝版，那神上面要空一格，好，那耶和呢，我们中文就换成耶和华。那这个不只是名词不同哦，它所包含的意思也不太一样。Elohim 包含的意思是，这个神是宇宙的神，是最高的神，强调神的超然性，英文叫 Transcendence of God。 神是太伟大，跟我们离开我们太远太远，他是管整个宇宙的，是应该叫做至高的主宰，所以换成上帝是没有错。那个上字把那个 Elohim 所要表达那个上帝是很高很高很伟大，跟我们差很远，很大很大，他管全部。亚伟说上帝不只是很高很大的神，上帝是很亲的神，所以这个是至高神，这个是至亲的神。上帝跟我很亲近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是跟我讲话，是关心我，我可以跟他撒娇，我可以跟他抗议的上帝，这个是至亲的神，是我的上帝，是可以跟我拉小手指头拉勾勾的神，那个叫盟誓约，可以跟人立约的神，而且是我的神，跟我很亲，那这就出现一个紧张的关系。 Elohim 上帝是全世界的神，是所有人的神，他看所有人都一样的。可是到亚伯的时候，上帝是我的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奴隶的地方救出来的神，我们是上帝特别的选民，因为上帝跟我亲就是跟你不亲，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分出来选民跟非选民跟上帝的关系有不同，不然我凭什么说上帝对我亲，对不对？如果上帝跟大家都一样，那就我就不能说上帝跟我很亲近，因为跟大家都一样亲近或一样不亲近。那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上帝是特别拣选他们，所以亚伟出来的时候强调的上帝是很亲近的，是跟我立约的神，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不太一样，那个神的性质，神的跟人的互动不完全一样。那我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就跟你们提到这一点，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亚伟跟 Elohim 名字不同，宇宙怎么来源也不同。创世纪第一章是 Elohim， 第二章亚伟的名字就出来，他叫亚伟 Elohim。 第一章上帝要造人类只有用一张嘴巴，他造宇宙都只有用一张嘴巴，就是三个字，上帝说，然后什么都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上帝太伟大了，他不需要做别的。到第二章不是这样，上帝要到海边拿一些沙子捏了半天，还要吹一口气，然后想一想做一个还不够，想一想 还做麻醉，还开刀拿一个肋骨，然后再做一个女人，然后还帮他们成婚，让他们去打架，哦，就是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在造人类第一章的表达跟第二章的表达很明显的出入啊，不一样啊，宇宙怎么来的也不一样，一个是湿哒哒的从水里面捞出来，对不对？把水弄了半天，水利工程还弄了两天的功夫才把水弄好啊，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地方人，才有一个立身之地。可是第二章不是啊，第二章是沙漠干得要死，什么都没有，上帝想办法把水弄进来，人才有地方可以住，才东西才可以长得出来。所以那个整个创造宇宙的背景到底是湿哒哒还是干巴巴也不同，很明显的创世纪一开始讲的宇宙怎么来的那个 epic 就有两个 strain， 了解那个意思吗？哦，就是两个 strain。 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好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起初，如果你的圣经是上帝版的，就是上帝，对不对？起初上帝，好。第三节上帝说，第四节上帝看，第五节上帝称，第六节上帝说， 第九节上帝说，十四节上帝说，二十节上帝说，都是上帝说，有没有？我就说三个字嘛，就是上帝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就是这样子。这个创造宇宙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可是你一直看哦，看到第二章第四节，所以我说这个分段分在第一章那里分的不是太好，因为其实真正的转变是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还是上帝，第四节名字转了，就莫名其妙名字就改了，而且讲另外一个版本。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有没有知道耶和华跑出来了，然后整个都是耶和华哦，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然后本来地还没有土还没有水的时候，然后耶和华上帝怎么样怎么样，耶和华上帝开刀，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后面讲的是耶和华上帝，很 detail， 上帝跟人之间很亲近。我说那个亚位那个跟人亲近，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哦，就是他只要讲一句话什么都完成的那样的上帝。所以他想表达的两个是不太一样，可是两个都在讲说宇宙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宗怎么来的，这个来源的问题，这个叫 epic， 那个史诗。所以我们就知道有这两个传统，一个叫 J， 一个叫 E。 摩西五经除了这两个以外，这个史诗的内容以外拿掉以后，剩下就两个，一个叫 D， 一个叫 P。 D 呢 Deuteronomy，Deutero 就是双 ，duet， 我们那唱歌说 duet， 那个 du 就是两啊两遍两个 ，penta 是五个 ，du 是两个，那就是说，啰嗦了，再讲一遍的意思啦，那就是摩西认为上帝交代以色列民，我把你们救出来，你们要做我的孩子，要做个有个样子。每天的生活应该这样生活才活出来像我的选民的样子，那以色列人都不注意听了，所以胡搞乱搞。摩西要数的时候说，来来来来，我再跟你们讲一遍，再讲一遍，上帝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你们将来会受处罚，很倒霉的。所以要把上帝讲的日常生活怎么活才能够让上帝高兴，活出一个上帝的选民的样子，再讲一遍。所以 Deuteronomy 我们叫生命记，应该叫重生命记才对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都讲过了，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都讲过一遍了，可是摩西要死了就不放心了，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上课都打瞌睡，没有好好听，那所以看起来做得不好。所以摩西说我要走了，我告诉你那个很重要，我再讲一遍哦，讲的是生活上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是关于生活上。那这个穿衣服不能穿哪一种的，你有没有念到齁、哦、那个混编的不可以穿哦齁、哦、就是要纯的，免的就免的，什么就什么的，不可以混汁。那吃鱼要小心啊，看那个鱼皮怎么样，什么鱼可以吃，什么鱼不可以吃。还有睡觉要注意，旁边那个女人是不是你太太？不是你不要睡哦，这个要搞清楚哈、哦。这个是生活的细节，那这个把它一条一条一条写下来，这个我们叫做律法，知道意思吗？所谓律法就是要让你生活过得讨神喜悦，是神喜欢你这样的生活，这样才像是神的选民。所以 Deuteronomy 呢是生活上怎么顺服上帝的。我们可以说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怎么过生活才算是上帝的选民的样子，这个很多生活上的规定，这个是 Deuteronomy。 那么礼拜天呢，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我这个礼拜讲到那个敬拜嘛，就是说你到上帝面前 你要怎么拜啊，怎么做，那个就是上帝就特别设立圣职人员，告诉他们说礼拜天来，如果你要献牛，你要抓哪一种牛，什么颜色不要，掰开不行，然后多久献一只牛，多久献一只羊，然后你烧香要怎么烧，什么怎么做，你要拜我你要怎么做，这个敬拜的礼仪怎么做，就是 P， 这个是 priest， 这是祭司典。所以有律法典跟祭司典，律法典是关于生活，祭司典是关于礼仪，敬拜的礼仪。而且呢，祭司典呢它是很多很详细的，我们应该叫做什么统计学，就是，什么东西是有几颗几个，然后怎么样，那些很细的那个，应该叫做什么 ，logistic 哈、哦，那个很详细的怎么做，圣殿会幕怎么盖的，那什么是几公尺，什么应该是几根线，怎么样，那个很详细的都是 P， 可能 P 哈、哦、它。除了做这个其他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很详细的记很多这个细节，他们叫 statistic 统计的这个东西。 礼仪的东西，有时候你念到这里，你会不想念，因为你大会台阶，对不对？他们盖灰幕，可是他很详细，他记得很多很细的东西。那这个这四个呢，就是把内容，把摩西五经的内容分成这个，要记得哈、哦。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真的一个叫 J， 一个叫 E， 一个叫 D， 一个叫 P， 只是 Julius Wellhausen 以后有一批的学者，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比较可以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创世纪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是他们的理论。这个理论还没有被大部分人认为是这样，所以还被称作 hypothesis， 了解吗？ Documentary hypothesis 在神学界还是属于这个，可是这个东西已经有留下它的影响，不是完全被排除。目前的学者倾向不是研究这样，而是研究说，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就算他们讲的是对，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到我们手上的是现在这一本样子的圣经。那个研究叫正典说 Canon。正典研究。所以我关心的是，我们手上有的并没有 J， 也没有 E， 也没有 D， 也没有 P。那他们这个学者从这里面分析出来的这一部分是 J， 这是他讲的，对不对？可是我手上有的就是摩西五经啊，就是现在这五本啊，好吧，就算不是摩西写的，摩西也有参与啊。那我要关心的是，为什么留这样给我？那我念的时候，我能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像 D Deuteronomy。他们所讲的跟我今天日常生活有关系吗？ P 讲的敬拜上帝，我们现在没有拜拜，也没有杀牛杀猪了，没有那些杀的，也没有烧香了。那么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敬拜上帝，他留那些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在意的其实是这个啦。好，你说创世纪讲的那个犹太人怎么来的，那是引导的代际啊，那可是神跟犹太人在出埃及互动的当中，对我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吗？那有些人就说摩西最伟大嘛，吼、哦，摩西是犹太人的算是国父吧，哦，他把犹太民族从埃及地领出，从奴隶领出来，建立这个犹太国，他是最重要。那所以对某些政治人物，摩西是很有意义的啦，比如说像李登辉之类的哈、哦，他就一直讲说我是摩西啊，当然头发当然很像了哈、哦，但其他我就不知道啊，但是有政治意义啊，哦，其实到今天很多台湾政治人物还是会引用出埃及记。因为它是有很多象征的它的意义，所以圣经有很多很丰富的你可以去找。那对我来讲，我关心的是神学意义，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今天创世纪放在那边，我念了，我对我有什么，我要学什么，那我开这个课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从里面学到什么。所以有一点是那个很有趣啊，你说圣经这样来的很好，可是对我来讲就算你错了也没有关系啦，就算你对也可以嘛，那个只是学者他们有兴趣这样去分析。对我来讲是这一本，最后我手上这一本书，我在念的时候我有什么意义？一般的目前的看法就是我从这个 JDP 吵来吵去，因为后来有人更厉害，把它弄成好几个，不是四个、五个、八个、九个哈，然后就是因为多一个就多一个博士嘛，你知道吗？你要当博士就是人家没有讲，你再分一个，到最后很厉害，一节圣经就分成三个来源、四个来源，哇，好厉害哦！哇、哦，越切，切到最后大家都搞不懂，啊，你凭什么这样切的哈？他会讲一堆理由，这是圣经学者的理由，可是这是他们的研究，好不好？那这个 JDP 呢是有留下一些东西的哈。那他们的理论哈，在历史上来讲是，就是比传统的了解有慢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 J 呢，这个亚卫哈，这个重点呢，他们认为是大卫传统。大卫王朝后来就是变成南国传统。那大卫王朝呢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上帝特别的选民，特别大卫王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国王，所罗门王是永远做国王的，就强调上帝是对我们特别好，那目的是要排斥那个北国，知道吗？你们那个根本不是算，所以他一直强调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很亲，这个亲到一个程度，包括本来是兄弟，后来分裂，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老婆太多就糊涂了嘛。那上帝说你这样不乖，好了，我不给你继续管全国，我只给你两族，其他我要裂开哈、哦。那所以北国南国就这样分了。 所以才有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故事嘛，就是到底在哪边拜，有没有？那个敬拜都出了问题嘛。那这个南国这边差不多大卫王朝差不多是1000年啦、啊。主前100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酝酿齁、哦。然后呢这个传统齁、哦、这个传统呢就差不多到922年他们分裂齁、哦。南北就分裂。分了以后呢，这个传统呢就留在南边。那他们认为呢，这个传统到差不多可以成型写下来的时候，差不多是800年。啊，这个都是他们的理论哦，哈，800 BC。所以跟摩西没有关系，摩西要更早嘛。摩西是2500年哈、哦、以前，这个中间差了那么多年哈、哦。他们认为这个接着传统的想法开始形成。是在大卫王朝，然后后来是在南国这样留下来，差不多800年的时候才成型，这是 J、哦、他们的理论、哦、那刚才我讲过，他们有从里面去考据，里面的用的那些材料啊什么，跟历史的发展来讲，这样是才配得起来、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北国就当然就跟他抵抗啊，因为你讲是这样子，那我们呢，我们算什么、哦、我们北国算什么？那北国呢就强调的就是上帝呢不是你们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不是只有你们的上帝。虽然大卫王你可以说上帝特别拣选你，但是上帝他是 Elohim， 他不是亚卫，他是至高的，是管全部的。那这是他们认为这是在北国、哦、Elohim 这是北国的传统。那你可以看出来 E 跟 J 是有紧张的关系啦、哦、是有互相对立紧张的关系、哦、这个北国的传统呢认为差不多是800年的时候形成齁、哦。他们认为这两个差不多啊，目前有一些学者倾向把这个就放在一起的。他们虽然想法不一样，可是基本上他们都是 epic， 都是史诗，讲的都是怎么来源的。之间有一点紧张的关系是没有错，他们就把两个都摆在那边，并没有说把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并在那边让你们看，就有两个宇宙怎么来的两个说法。他就不把它硬把一个删掉还是什么，他认为说这两个都有价值，所以都把它摆着哈、哦。好，那这个 Elohim， 这个北国呢，他们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出埃及，怎么样进迦南。因为进迦南是12支派进迦南，大卫王朝剩下2支派不是吗？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的。他们说不是，12个支派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强调进迦南，强调西乃山立那个约，有没有那个盟约？那个是12个支派一起跟神订约。那这个是一强调的，就是 the covenant 盟约的，这个盟约是西乃山的，不是大约的盟约哈、哦，是西乃山的那个整个以色列民族12支派跟神之间定的盟约，还有他们强调是敬拜上帝，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他们里面强调吉甲也有，示剑也有。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可是那个接的传统说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就是撒玛利亚那个女人跟耶稣谈的那个背景是接跟一的争执哈。然后 D 呢 ？D 是在什么时候哈 ？D 呢是因为他们就是快要亡国的时候，然后呢就在发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碰到这么多的困难，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照耶和华的话来讲。那他们认为第一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呢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完成，第二版呢是在亡国以后，就是被掳的时候 exile 被掳的时候才完成哈。那最主要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凄惨会灭亡，就是我们没有乖乖的照上帝讲的话来做。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圣经《列王记下》22章，《列王记下》22章，第8节，这是约西亚王有一个小小的中兴哈、哦、啊复兴这个。新生活运动他有一个小小，后来很遗憾，就是短短的，后来没有继续，就失败了。22章 第八节，你看第三节前面如果是和合本，你会他说《发现律法书》，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哦，所以那里就有一本了哦，那里就有一本了哈。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就把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把殿里的银子倒出来算，交给耶和华殿。”他就是把那个银行里面府库的银子，因为圣殿已经都败坏了，所以要重修，所以把看了有多少钱拿出来，要重建礼拜堂，哈，要重修。他说这个钱算过了，可是在算钱的时候还找到一本书，不是只有钱，还有一本书。所以他这个书记官这个沙番就跟王报告说：“报告国王，那个你要算银子的已经算好了，我们有这么多钱可以重盖礼拜堂啊，可是有一本书在这里哈。”所以这个沙番就说银子已经算了半数了。然后第十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哎，祭司希勒家还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念给王听，王听见就撕裂衣服，就跟他们说：“糟糕，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凄惨？原来我们都没有照耶和华所说的去做。”所以低的学者他们认为这是低的第一版，因为里面讲的就是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你们如果不这样生活，你们会遭天谴哈，你们会被敌人攻击啊！他们现在真的很凄惨，被强敌攻击啊，快要亡国的时候，他又努力了一下下。可是很可惜的就是昙花一现又没有了。那等到他们真的是被灭光了以后，被抓去巴比伦，那个时候呢圣殿没有啦，被拆光啦，祭司也没有啦，对不对？祭司也没有工作，祭司都去开计程车啦，因为没办法啦，因为根本没有礼拜堂，也没有人做礼拜，你就都开计程车啦。那怎么办呢？那些文士就在那边还请，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凄惨，国破家亡是什么？他们就一直研究，就把以前的那些资料研究出来，就开始整理。所以他们认为D真的最后完版的D是在亡国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完成的。完成以后呢，后来他们不是被允许回来吗？那个以斯拉就把他们研究那个就抱回来，然后回来很高兴的时候，就念的时候大家都哭啊。你看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啊，大家听了就哭得很伤心，说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坏，就是不，所以今天才会这样。那个是低啦，律法书叫律法书，就是生活怎么样过才会讨神欢喜。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低的完成呢，是比这个 J 一更后面呢，哈，是亡国以后。那他们回来是538。现在我们讲 P，priest， 祭司的那个点哈，祭司点。就是538 BC 回来，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认为 J 一是最早的，那 D 是跟在后面第三个阶段出来的，那 P 是最后一个阶段。P 就是当他们容许被回来的时候，可以重建圣殿，那就需要把那些开计程车的祭司再找回来。所以现在你有工作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礼拜堂了，你来帮忙我们怎么样献祭啊，怎么样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祭司又出来，所以祭司就开始收集那些资料，就写下来。所以他们认为，祭司点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是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背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犹太人他们被亡国是两阶段的亡国哈，就是第一阶段是亚述把北国，因为北国比较坏，所以北国先被亚述灭掉。啊，亚述国王很残忍呐，他灭的时候能够杀的杀了，那没有杀光的。整个把你迁村了，整个把你搬到另外一个族去，因为他是灭了很多国，然后呢搬不走的啊，掰开了哈，那个白脚的啦，什么根本走都不会走的那些最糟糕的就留下来，可以走的整个搬走，然后呢就把另外一个国家被亡国的国家能够搬的整个搬过来啊，就把你放在这边，所以把你们大风吹了啊，看你会怎么办，如果你真的坏到根本不能搬走，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哦，那有小孩刚出生的根本不能走的，那怎么办？你的先生被搬走了，家破人亡，被拆散，那你怎么活下去？要再找人结婚啊，不然你怎么活下去？不能活啊！啊，所以能够跟你结婚的都是外国人，都是外劳，就从北主被搬过来的。所以没办法，北国他们就开始跟异族通婚。你要了解那个背景，不是他们喜欢跟外国人结，没有办法，被弄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凄惨。那南国是被巴比伦亡掉，巴比伦也是把所有能搬的都搬走了，可是他没有 他都搬去巴比伦，他没有把他们像亚述这样混，所以留下来的再怎么凄惨，还是靠去巴比伦有打工的哈，像说你去美国留学打工，就寄一点美金回来，就还可以生活这样哈，就是这样还可以维持，但是他们血统保持纯正，没有混，所以后来他们就瞧不起那个北国的人，你也长尖啊。那这个巴比伦是很残酷，然后巴比伦被灭亡了，所以把巴比伦灭亡，波斯先。这个波斯帝国啊，这个很特别啊，他看见亚述王兴起被灭亡了，巴比伦兴起被灭亡，他们一个特点都是残酷，他们军事很强，对待他们所征服的人很残酷，所以波斯皇帝他决定说不必这样，你已经把人家亡国就好了，你对人家好一点，搞不好人家就不会，对不对？就不会一直想要跟你反抗嘛。所以他的策略刚刚相反，他是怀柔。灭亡以后，然后说：好，如果你们乖乖的，你们想要回故乡去扫墓的，可以，而且我帮你们出机票，这个好不好？这个好啊。我已经离开家里好几代了，我很想家啊，怎么办？他说：你申请，我帮你出机票。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里那个房子已经倒掉了，要盖房屋，你提出申请，那个建材我帮你出。他不只是准你回故乡，准你重建你的庙，而且给你补助。那么那个尼希米跟以斯拉所记载的就是这样。那你要记得，波斯王不是只有就对犹太人这样，他对所有他统治的国民都这样，这是他的政策。我讲说这样的政策，当然老百姓会高兴一点吧。哦，如果一天到晚说要统一我们，然后都是用灰弹看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太高兴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跟你们统一，然后一旦统一呢，一个人给你们5000万美金，你假个西东边谈那里吼，而且你们的自由都不改变，什么都照原来这样子，阿扁还是当总统，然后每年都给你们每一个人5000万，你看看台湾一定投票同意，给他同意啊，那没两当家，你在那个波斯王的那个他的策略吗？就是对你们很好啊，当然你们就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国王是真的是人君啊，是上帝的仆人啊，他们甚至把他称作神仆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回去也会反省啊，哦，就是说重行，那这个是批啦，这是祭司典是这样子，这样子写出来哈，哦。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4个版本说哈。哦，那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洪水里面有小小的出入，我们下个礼拜会讲那个出入，我们今天讲一点就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十九节，创世纪第6章19节，他这里上帝交代挪亚，你要流走，你要带东西进去哦，然后他就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几个，两格，对不对？一公一母，要带进方舟，可以保全生命。飞鸟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昆虫各种其类。当时的分类就3种哈，会飞的、会爬的，然后会跳的哈，就是这样，昆虫、飞鸟、牲畜，就这样3类各种其类。那还要给他们准备吃的东西。好，我们再看一下第7章15节。这个洪水以后，反正大家都外面都淹洪水，没有事情做，所以呢，作者就只好把这个再念一遍哈。那第7章15节16节可以说是 duplicate 重述。他说，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一对一对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有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这个没有矛盾，对不对？一对一对，有公有母。可是讨厌的就是在第7章第2节另外一个版本跑出来，啊，这个版本就有出入了。哎，这个版本哈，第7章第2节，还洁净的，哎，这现在混出来，光前去想怪他杀起没哈，就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哎，所以这个第7章第2节的作者他就注意到动物有不同，有叫洁净的不，啊，为什么有不同？因为这个后面有故事的，他注意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所以他不是一公一母就可以，不行啊，这样不行，这样会出问题的啦。洁净的就是7公7母啊，不洁净的呢，1公1母就可以了，因为不洁净的没有什么用，它只要能够传后代就好了哈。那洁净的还有用途，还有灰鸟要多少？ 因为出去乱挥有时候挥不回来很麻烦，所以梯队比较保险，地上的那个不会乱跑，他们都会一堆一堆守好的。好，天宫的灰鸟七公七母，洁净的七公七母。好，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矛盾嘛，到底是一只还是七只，你给我讲清楚，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讲七，为什么讲一？那他们就说这是 different strand。 你知道我讲半天就是说这个故事里面有 J 的那个故事，有那个一的故事，那我在讲义的背后有一个洪水故事的版本，这样了解吗？那你们回去可以详细看，那个版本里面有很多不同，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不同而已。哦 ，J 跟 E 在描述洪水呢，有的相同，只是重述；有的有出入。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出入在哪里。啊，这里呢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在这里，因为大水过了以后呢，挪亚要跟上帝说谢谢啊，啊怎么说谢谢？要献祭啊。啊，你公一公一母，你要杀哪一只都不能杀，杀一只就是去一剑啊嘞，吼、哦，所以你要。洁净的要留一些献祭用啊，所以这个哦，原来如此，所以怪不得。还有鸟，你看开始的时候怕说出去会淹死，所以鸟会飞嘛，啊有的会回去就不回来啊，那一只就丢掉了啊，所以这就需要留会飞的留多几只，因为洪水结束，挪亚不是放个鸟出去吗？哦，探路用的啊，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水里死掉了，所以这个要留几只鸟，不能一公一母啊，这个是。后来就是说有一些作者在写的就注意到这个细节的东西，那不注意到他抽的话啊的一公一母啊的传统就好了，就没有注意到那么细节啊，注意到细节的就会老熬波啊，就会说这个有一些要注意，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版本的解释。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圣经传到我们手上是很多很多出入，很多不同的版本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希望借着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既然这些版本都到我们的手上，到底对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渴望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待会儿要回家，那我们平安的回家，那我们晚上可以有好的休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